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
圣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圣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收音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耘栽种，结更多的果实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父。在这两次我们都在谈到的是祈祷，祈祷本身其实真的说是天主的召叫，他召叫每一个人能够跟他相遇，召叫每一个人能够跟他对话。但是也因为远祖父母他们就是违背了天主的旨意，所以从此被赶出乐园，然后人跟天主之间就没有什么机会说我跟他面对面的谈话。所以为犹太人来讲，就是他们只要觉得说今天我跟天主面对面，我看到了天主，那我就会死。所以天主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要召叫一些他要找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前一回开始讲到的就是亚巴郎。好，就是亚巴郎他是天主特选的，也是救恩史的开始，就是说从亚巴郎开始，天主不断的就是说我们说是布局啊，就这个局面一直这样下来，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来。所以透过很多的先知告诉我们，他们将来要来的那个人，他们指向的那个人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最后耶稣基督自己就来了，好，成为人降生到世界上。所以前一回刚好讲到说亚巴郎他的代祷，他也是为我们大家祈祷的榜样。所以在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，因为天主要毁灭那个索多玛和哈摩拉，因为这两个城做尽了坏事，所以当他要毁灭这个的时候，亚巴郎想起我自己的侄子罗特在这个城啊，那怎么办，就是要求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救出来。所以在这段记载中大家都会看到他不断的一直就是说，如果有50个义人，你如果在这城里找到50个义人，你还要把这个城给毁灭吗？那天主就说，如果找到50个我就不毁灭。这个亚巴郎心里想，哪有50个，那他45个呢？天主说45个我也不毁灭。所以一直讲到最后就说还有10个呢，如果还有10个找得到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。那最后就是只有那个罗特一家人，罗特和他太太和2个女儿其他的就说就这只有这4个人。那最后就说他们这个城被毁灭的时候，他们4个人逃出来。可是罗特的太太他还是不相信，说这是天主的意思吗？还是因为说我是我的先生罗特他才有这个本事，所以天主放我们出来。所以他回头他不相信天主，他回头看的时候结果他就变成了个岩柱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和天主之间，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祈祷，我们是不是信，我们相不相信。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祈祷忽然之间从别人的口中说出的时候，你还不信也不行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在这个节目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奇思幻想的人，就常常会东想西想。那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四，前面3个姐姐，后面1个妹妹，2个弟弟，这夹在中间的第4个应该在家里是没什么人要重视。那姐姐带着你也觉得你太小，那弟弟妹妹又觉得根本跟你不可能，所以就变成一个人很孤单。他们前面三个姐姐出去玩就很不喜欢带着我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累赘。那我常常就会说自己一个人躺到床上，我就会看到天花板， 我看到天花板上面，上面就是有很，我会自己幻想说，啊，上面有小人国啊，有小汽车，有小脚踏车等等等。所以因为自己的这个性，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在圣堂里啊，就自己坐到圣体柜前面，就会跟耶稣随便谈啊，随便讲。所以我记得我当时也跟大家谈过，我说耶稣当时跟他跟耶稣讲说他四十多岁吧，我跟耶稣说，我说你才33岁哈，我已经四十多岁，所以我可以做你的姐姐。这个其实你只是觉得说你自己在那里应该说胡思乱想随便说，我说我可以做你的姐姐，我说你因为你是独生子，所以独生子一定很可怜啊，家里没有人陪你玩呐、啊。然后你的爸爸甚若瑟，他要出去赚钱啊，就是说要去做工才能够养活你们。那圣母一定也很忙，要很多家事要做。那你一个人嘞？我说那我就可以送你去上幼稚园呐、啊，接你回来啊，等等等。我说我也可以教你写字，我说你不要在地上一直画，教你写字。我说这样你就可以学中国人的毛笔字，那也不要光读圣咏，而圣咏也很无聊吧。可以读一下唐诗啊、宋词等等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哈，就是胡思乱想的在那里讲。哎，有一天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口中说出这个事情来的时候，你才会吓一大跳。因为她来找我，那我把她带到圣堂，我说你其实你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答复你。我说你把就说我们把耶稣当做我们的家人，好，我们可以跟他谈。那这个姐妹她参加圣神同祷会，她有好几种不同的神恩。有的时候我会台风要来之前或者不来，我还会打电话问他，我说你问耶稣这台风要不要来啊？那祈祷之后他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打电话跟我说那台风今天会来，就说像类似这样的事情，就说诶，他为什么马上祈祷耶稣就回答他，可是他会有很多问题来问我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说你不是有很多神恩吗，我说其实我自己啊是没有这么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我就带他到教堂去，就坐在圣体柜前，就跟他讲说把耶稣，我说你把耶稣当成你的家人，你跟他谈，他才能够跟你解决问题。那这时候他说了这个话，我才吓了一跳。他说哦，耶稣刚刚跟我讲你是他的姐姐哈，你还要教他唐诗宋词，还要去教他写毛笔字等等。因为这样子的从他口里说出来的，我才忽然的感觉到，哎呦，我不能在耶稣面前随便说话。因为我们跟他，就说他的渴望也许是渴望我们去跟他聊天吧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位主教也说，假如你坐在他的面前你胡思乱想，你就告诉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把我的胡思乱想通通交给你，你就跟着我的胡思乱想一起去走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，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有孩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孩子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晓得说到哪里去，或者他自己在那里编一些歌随便唱，你也觉得蛮有趣的哈，跟他一起走。这不就是祈祷吗？我们跟天父也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我去跟你讲，那天父当然都知道。所以他和我们的这个对谈哈，和我们的这个即使说我们不说话，我们面对面的面对面的，就是说你看着我看着你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相遇。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他就是说我现在想吧，就比如说他的名字叫做 John， 那他是一个农夫啊，他在稻田里工作，他每次到了12点啊要用餐的时候，他就会走到就会经过附近的一个圣堂，那一个圣堂他每次都会在门口跟耶稣说，他就说耶稣你好，好，我要去用午餐了。就是说我叫，他说耶稣我叫 John， 好，耶稣你好，我要去用餐。他每天都是这样讲讲讲。那有一次他后来生病住在医院里，那住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他就要医院的床位旁边都会放一张椅子，那他就说那个椅子你们不要坐哈，他说耶稣每次中午会来，那人家都觉得他很奇怪，谁也没看到耶稣，但是耶稣每一天中午12点会来这里看他。然后他说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，那耶稣就跟他说，这样我就是耶稣，好，我每天中午来看你，因为这都是他跟耶稣说的话，耶稣我是这样，然后耶稣告诉他说，这样我是耶稣，所以他把那个位子就一直留在那边。他说耶稣每天12点钟会来，那后来他走了，好，这个人后来就是说走了，那我们当然相信说耶稣来接他走。所以这种关系，他虽然说每天经过圣堂他也没有看到耶稣，可是他就知道说耶稣活生生的在 哈、啊，就是在那个圣体坛里，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子的话。那有一次，我记得也是神父讲的，说一个故事，不记得是哪一个圣人，啊，就是他自己的，就是说天资比较那个愚钝，那他也不会读很多书，可是他会玩把戏，他会拿手上丢个四五个球，哈，上上下下在他手上玩，所以后来他到修院去修道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耶稣说话，啊，那别的修士们都笑他说，都笑他讲他说，你又不聪明，哈，又不会说什么，啊，看不起他，所以他每天半夜哈，他就会起来，自己就会走到哈，自己就会走到圣体坛前去陪耶稣。他的院长就很奇怪，这个小孩怎么每一天半夜会爬起来？他有一天就半夜就跟着这个孩子去，一看，哎，他怎么走到圣堂，然后在耶稣的圣体坛前头，他就看到他跟耶稣说话。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我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会把戏，我会丢这五个球，我丢给你看，我表演给你看。”好，他就把这球上上下下在那里表演。他每天晚上用这样的方式去跟耶稣交谈，所以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说，这个赤子之心，其实跟天主说话不是说要长篇大论，他老早就知道长篇大论。那我们只是说把我们心里要讲的话去跟他谈。所以在讲到在讲到就是旧约中的这些，那另外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亚巴郎哈，他奉献他的儿子伊撒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创世纪22章第8节，当他们一直在走这条路，好，天主要他去奉献他的儿子的时候，难道亚巴郎心里没有一些不情愿吗？啊，因为我们在别的书上看到亚巴郎说，我并不是独生子啊，我有两个儿子啊。那结果最后他想到的是那个伊斯玛尔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儿子，可是天主就说我要的是这个伊撒格，哈，这个才是我要的。所以为亚巴郎说把他奉献的时候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，他心里的那种就是那种没有低估吗？当然有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，我们就讲说他就是一个祈祷，他一定会把他心里所想的哈去跟天主讲，我就这么情愿。当然我们知道说他是信仰之父，他相信亚巴郎。可是当我们在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选那个灵修课的时候，修女她特别在讲到这一段，她说比如说她在那里捆她的驴，好，要把伊撒格带去的时候，她说她一定在那捆驴的时候，她不会说快快的捆，快快的走，她说她慢慢的在那里捆那个驴，慢慢的去劈那个柴，好，最后就是跟两个仆人，然后开始慢慢往那里走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好，也许他没有抱怨，可是他当然要问呐、啊，他要问天主啊，为什么你要让我的孩子奉献？当然，后来我们知道说，在当时的中东啊，就是说早期我们都晓得说，宗教都是以人来做奉献，后来才改成羔羊，改成山羊。所以就说当时也许这个伊撒格大家就说，哎呀，他笨笨的，就怎么自己背着这柴就上去了。好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如果是说以人来做祭献，又是守身子要做这样的话，那伊撒格他一定要听命。好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后用一个羊来代替。从此就是说，在圣殿的祭献就再没有用人，而是用羊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当时耶稣生出来以后，好，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，就是用一个奉献他，也是用一个斑鸠啊，把耶稣赎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，他一定跟天主说话。好，天主来找他，他一定会跟天主说话，这个就是祈祷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天主是主动的。那从那个出谷记3章1节到10节，就是梅瑟。就天主召叫梅瑟的这一段也是非常的清楚，说天主先来找他。好，天主召叫梅瑟，他先来找他，因为梅瑟在放羊，他到了那里的时候，他就说忽然他听到有一个声音，因为他看到前头有一个荆棘在烧，他说为什么这荆棘一直烧，可是烧不毁，不对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荆棘很容易就烧毁了，可是怎么一直在烧，烧不毁，所以他就跑到前头去看， 那个就是一个标记啊，就是这个标记让他去看，看的时候就是天主用这样的方式来召叫他，用一个烧不毁的那个荆棘。那这时候他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听到啊，天主跟他说，在那个荆棘丛中发出声音说没色没色，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。那天主就说你不可到这里来，将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好，然后之后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，让梅瑟认识这位召叫他的究竟是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主在召叫的时候他是主动的，他看到梅瑟以后，梅瑟知道这是天父，然后天主告诉他说啊，我因为听到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声音哈，已经上达天庭，所以我要你去解救他们。那梅瑟当然他会讲说哎，我是谁，我怎么敢去跟谁谁谁说话等等等。就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哈，就是说天主召叫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啊，都有一个使命，总是有一个理由啊，有一个原因。好像梅瑟他自己看到那个荆棘在烧，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撒母耳，撒母耳因为他的母亲好，他的母亲就是说很老了还没有生育，然后就去圣殿求说希望有一个孩子，那然后他生了这个撒母耳，那撒母耳从小断奶以后就送到这个圣殿来，所以他的师父哈，那个司祭是叫厄里。那当时他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撒母耳睡觉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撒母耳撒母耳，他以为是他的师父在叫他哈，他就跑去就说问他说你叫我做什么。那这个厄里说我没有叫你，你赶快回去睡。他后来又听到叫撒母耳撒母耳，他又跑去又去问厄里，厄里这个时候就知道说不是他，一定是有天主在召叫他，所以他就说假如你等一下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就回应，好，回应说天主我在这里，请你派遣我，好等等。就是像这样子的天主召叫撒母耳，撒母耳是一个很大的先知啊，很大的先知，所以他那个司祭厄里他就是在司祭厄里那里学会了聆听上主的话，因为司祭厄里特别跟他说等一下如果你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哈，你就是说上主请你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有人教他，因为他最初并不知道说这个声音来自哪里，他一直认为是他的哈师父那个厄里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也从很多人的分享中哈，很多人的分享中去学习怎么聆听上主的声音，好，怎么聆听上主的声音。所以这里他就说他的母亲，好，他的母亲站在上主的面前，好，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。就是他这里就是他的母亲因为没有啊没有孩子，他到这里来，好，到这边来祭献，然后他自己站在上主的面前求，好，求上主给他一个孩子。所以他站在上主面前求的这个也是教导撒母耳，后来他自己每样事情要发生他都是在上主的面前求上主。所以我们自己说这个祈祷本身啊，我们知道天主召叫我们必定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如何回应，这就是我们的祈祷，就说天主把他的渴望好，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的渴望，我们自己也渴望他和他的渴望相遇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，下一次再见，下次我们就开始讲新约里的祈祷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，巴利亚的深传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